动作格斗 RPG， 桌面策略 ACT。 如果你有想说的，一定会有机会说出来，加点与你一起展示你的游戏人生。
冲撞刀光子弹灰，告白魔法各种雷，物理画面都是美，没有话题你来给啦。
大家好，这里是加丢 Pro 最新一期的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西蒙，
我是熊猫九仙，
我是大家期待已久的美国小聪聪，
我是 Winner 一二三 ZD。
Winner 一二三 ZD 是谁？
对，
就是论坛的片头 D。
哦，原来是你，你为什么来厦门分部呢？
我来看看望我的偶像。
你的偶像是谁呢？
就是青春的小聪聪
啊哟，亲一个么？
哎呦，我今天不仅见到了青春的小聪聪，
还见到了谁？
没有，我还跟他合了影，
是
还是那种你们懂得的合影。
对，然后我事儿后烟一颗。
哦，不错。那我们我不知道说什么了吧？
糟践了，你糟践了多少人啊？
对。
是吧？
你知道上一期
你回北京很危险，这样。
你知道上一期你没参加，多少人给我发私信吗？
是吗？
也有人给你发私信了，我知道。
对
对，
但我忘了名儿，
有人给我发啊。
嗯，
但是关于他，
这是我们这个分部的节目，可能没有谁都行，但是不能没有你。
上期我因为一些公事繁忙回了趟美国，这次远赴重洋，重新经过香港，又回到了厦门来录这期节目。
嗯、
我为什么要说经过香港呢？因为我们要请到一个神秘的嘉宾。嗯、
那么在说到嘉宾之前，我们要说这期专题。刚才我们听到这个音乐啊，是来自众所周知这个山口山的主题音乐，对不对？
对，
对。
但是这个话题不是放这个音乐，不是为了贬低这个游戏的。
对，但也不是山口山的专题节目。
对，那么这期节目我们的主题是网瘾。那么我们请来的这个 Winner 一二三 ZD 呢？所以说，
网瘾是谁啊？网瘾，
对，网瘾，
网瘾是谁、啊？
网瘾
哦，网瘾啊，不是网瘾啊，
对，网瘾。然后呢，这个网瘾，对，请来的 Winner 一二三 ZD 呢，不是作为我们的嘉宾，而是作为一名患者啊。那我们今天特意为他请来了一名嘉宾，请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从香港来的人。Hello。
哦，好犀利啊你！
你好，你好，
系你好，你好，
哎，你好，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你是《倩女幽魂》的姥姥吗？
啊，被你发现了。
那我们恢复这正常的面目啊。
变身。
哎。
哎，一二三 ，change。那大家好，大家
好，
我是 CC。
哇啊！
你好 ，CC，CC
是可以吸的果冻吗？
可以吸的果冻爽。
CC 果冻爽
是吗？可以吸吗？
可以。
那我们今天请来一位美女嘉宾啊，这个嘉宾的来路是什么？来路是
重量级啊，
重量级的专门治疗网瘾患者的，这个来自中国科研，中国
中国科学院
啊，中国科学院的一位，
一位什么？
算我自己介绍了，
太激动了，看见美女。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然后我是学心理学的，我的名字叫 Cici， 然后第一次跟大家见面，非常高兴。
Take Nico 咕噜，
今天不是治网瘾吗？原来你是精神病人是吧？
不，咱们先说一下这个 Cici 跟咱们的网瘾患者是如何见面的，是不是？网瘾患者，你先来说一下你的故事，
这个、就不便提了吧？
是吗？
就有故事是吗？
反正一个是网瘾患者，一个是治疗网瘾的医师，那么说明咱们这个还是有渊源的，所以说今天为你们特意准备了这期节目。嗯，那我们是不是就开始聊一聊这个关于网络游戏和网瘾之间的这个故事？
好，
嗯，
好激动啊！
我们现在听到是来自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声的音乐啊。
嗯，
那么想必小时候大家都玩过这个游戏，那也是咱们当初接触网络游戏的第一款，差不多。
嗯，
我接触第一款是传奇，
不算第一个。
我接受
的是红月。
嗯，
完全没有听说过。
没有吧？
没有。
还有千年，知道吗？
千年我知道，红月好像有所耳闻。 但是我们不说谁早谁不早，我们就说这个网络游戏啊，当时上中学的时代似乎每个人都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虽说我们是单机的电台，但是我们也经常会涉及到一些网游的话题。
对，涉及到，
涉及到，
涉及到，
对，轻微的擦到，那 Winner 一二三 ZD，
你作为一个网瘾患者，
你的网瘾有多深呢？你跟网瘾认识了多少年？
对，你就这样吧，咱就这么说，你说说你玩这个网络游戏从什么时候开始玩的？
我大概是从初中开始玩的，就是第一款游戏就是《石器时代》。
嗯，
初中啊，那不算太。
当时达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你需要玩多长时间？
玩多长时间，这个还是根据什么时候来定。如果要是假期呢，就基本上是天天玩，早上一醒，就开始玩，玩到晚上。然后那个假期的那会儿是家里没有宽带包月嘛。那会儿还是163拨号，然后一个月的网费高达1500。
哇，什么年代你一个月网费达到1500？
不是电话费吗？
就是，
我是什么年代啊？那是什么年代啊？
是大概2000年出头呗，
是吧？2000
出头，1500相当多呀。
那你除了网费还有没有别的话费啊？
没有话费，只有电费还有点卡。
那当时父母是不是因此而焦头烂额？
一下就爆了，你说那种。
那你现在回顾你的往昔岁月，有没有给大家做一些感想？
其实
挺好的。
网游吧，它是一种经历。
对，你先说说这个网游是从哪儿，为什么吸引你，然后让我们的专家来给你评述一下。
对，专家门诊，
这个、
给你分析一下，你病根在哪儿？
中国科学院的心理研究心理
机会难得，
机会难得呀，
是免费的。
你要是想给意思意思，我也同意。
那好吧，
是不是玩了
不说了，
玩了几年网游，觉得左胸有点疼，里边好像有硬物，那请专家分析一下，这个是什么样一个病根，要从哪儿开一副药什么的。
但是我真没有硬物，
是吧？你没有硬物，
硬物长来的不是。
那讲讲吧，
别跟你的偶像学，你说点正经的，毕竟是专题节目。
那好吧。因为大家原来第一次我去网吧，那会儿网吧不能上网，只有电脑房。那会儿你们都知道吧？
对，黑暗电脑房嘛。
那时候还没有网呢。
然后自从接触了第一款《石器时代》之后，我知道了网吧原来还可以这么玩。
怎么玩啊？
就是在一个游戏里有一个账号，你可以创建一个人物，然后与其他的人交谈。然后 PK 练级，
然后是不是觉得生活费不够用了？
怎么说呢？当时都是省下吃早点的钱，基本上。
是不是一天一顿饭，一顿饭必是方便面？
基本上不吃，到晚上回家吃。
哟，那你当时是不是骨瘦如柴啊？面黄肌瘦、啊？
他现在不也是吗？
面部黄褐斑，乳房肿块，不是那个。
就是左胸硬物。
哎 ，Cici， 你说就是一般这个喜欢玩网游的这些年轻人，是不是因为当时网游刚刚盛行起来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不光是一个人在玩游戏了，而是大家在一起？
其实不光是以前，现在的很多网游不也是这样子？很多人玩网游就是因为在上面，他们会一开始就会觉得这个是跟大家有一个交流的一个过程，然后他在上面是。设立了一个社交网络啊，那比如说刚才那个，哎，怎么称呼你？叫小弟吧。
Winner 一二三 ZD
变成小弟了，是吗？
因为我也就记了一个弟。
好，小弟。
对，就小弟好了，还简单一点。
你说病人弟。
对啊，编号。
对。
好，病人弟，也不要这样太给你标签化
了。要不然你就叫我瘸子吧，他们都懂的。
对，你管他叫瘸子就行了。
是吗？好，行，那就瘸子了啊。那你瘸子，你当时你说你在上面就主要跟别人交流，创建了一人物练级什么的，那你跟他们都交流什么呀？
交流练级心得呀。
你最终目的就是练级对吗？
当然不是了，练最终目的是 PK 啊，
然后
5v5啊。
那
能赢是吗？
赢了又怎么样呢？冤冤相报何时了，你嘛时候是锦门第一啊。
但是你赢了有一种心里莫名的一种荣誉感，
从小就学会浮躁和炫耀，
是虚荣。
虚荣地。
哎，你俩先别吵，
还别说，还真的
嘉宾，
这个它其实就是这样子。玩游戏很多人，比如说像我们单机游戏，很多时候不是为了 PK， 不是为了练级，可能就像大家说的，可能是为了走那个剧情，
玩一个故事，
对，玩故事，然后最终是有个头。但是网络游戏纯粹里面就有一个 PK 练级这个东西。其实我也玩过网游，然后我玩的时候刚开始像第一级升到第二级的时候，可能比如说你练个30分就可以升到第二级，然后第二级到第三级的时候逐级就上升，练的分越来越多。它之所以会这么设计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心理学里面当中是这么说的，如果说你一开始它很早的给你一个奖励，你心里面就会很开心。你不觉得当你从第一级突然升到第二级的时候，你说哇，我升级了，
哎，真是，
对，升级的一瞬间特别
好，专业啊，
很开心，然后你就觉得啊，这个游戏很好玩，我要继续玩，
对对对，
然后你就升到第二级，很快你做了几个他系统给你的任务，你就升到第二级了，
对对对，
然后你就很开心说啊，我第二级了，然后马上第三级第四级，等到你升得越来越高的时候，这个游戏可能升级就开始慢了，但是你这个时候已经有那些级别了，你又很不想放弃了，
对，
你就继续再玩，这就其实就继续下去了。网游很多都是这么设计的，
就是开游戏开发商掌握了你玩家的一种心理状态。
对啊，你想你的心理已经被他们把握住了，
你的心，我的心。
但是吧，这网游不能什么事都不能绝对，你说是不是？不是所有的游戏都是这样的。
那你从网游中得到什么东西呢？
不是，你举个例子，为什么你如何拿论据来证明你的这个立场？
对，现在我不玩网游了。
你看熊猫的表情，他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
想跟你
反驳，眼神那么仇视着你，
直接要战是吗？
不是战，可以战，
不是，
但你
先
说有理有据的。
你先说你觉得从网游中得到了
这样
什么东西？
你们两个可以战，站起来之后让专家给你们分析
对
各中的道理，好不好？
那你先说吧。
那请正方辩友先发言。
嗯，
就是刚才赖通说的啊。玩网游的人太虚荣，太这个争名逐利，我就是用一个这个国学大师的话说吧，就是你这个我值太高了，你知道吗？
嗯，
我值是平常心。
嗯，哎呦，
不是全部。
我觉得就没有办法站，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玩网游的人跟我根本不在一个高度上，你知道吗？没有办法公平对话，我觉得我们的境界就不一样，我没有办法去理解这种
心态。你别激动，
别
激动，还是要有理。
对，不要激动，因为我们这个节目集合节目，我说的是一种高端深度，对，公益娱乐，
我们就像访谈节目，看过电视里那个对话，
我们要深度对话，面对面，
对 dialogue， 嗯，
face to face，
对
对。
但是不可否认，玩网游的人不一定是全是为了这个，有的人就是想上一会儿就当聊天室了，因为你知道有好多人以前玩网游，但是现在因为有种种事儿不玩了，已经离开了。但是
他为什么不直接去聊天室？他为什么非要玩游戏呢？所以说这个东西根本不叫游戏，
因为曾经的战友还在里边啊。
但是熊猫，你以前也玩过网游，你觉得你当时是什么心态？
我当时都是大家玩，然后我不是为了这个名利，也不是为了他就是得到什么，因为大家玩，我想有和大家有个共同语言。
嗯，
我很好奇这个网游哪儿好玩啊。
嗯，
然后大家都劝你玩吧，这可好玩了。
嗯，
你是怀着一个探究的心态去玩的，
一种猎奇的心理。
你想想，就是这，你不能那什么，你不能那个特别葛呀，对吧？你必须和别人有共同语言啊。
对，
但是你也说到了这一点，网游还是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能让你跟团队大家融为一体。
但是我要说一点，如果说你只是跟大家融为一体，就像刚才为什么说网游和聊天室不一样，因为聊天室你也是和大家融为一体，但是网游它里面涉及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是一些运营商要盈利的一个东西，所以它在里面给你设计了很多陷阱，就是让你们在里面砸钱和投钱的。其实当然你们可能刚刚开始进去这个网游初衷是好的，包括我一开始玩，你可能是想融入集体，然后跟别人有话题聊，然后甚至上面交朋友，可是你在慢慢玩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就会背离你的初衷。
哎，老师说的真好，老师
来举手发言。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迷失自我的一个过程。
对，这就是一个迷失自我。
你本来是有一个好的初衷，你想和大家有更多的交流，你想融入一个集体，但是你通过这个游戏，你已经丧失了自己的
lose yourself。
对，一切的人格。
那请反方辩友再次发言。
迷失自我，确实我承认当初有这么一段，但是吧，只要重新找回自我， 就可以了。
但是不是很多人像你这样都能重新找回自我？有多少像猴子一样的青年？
你当时是自己意识到你自己丧失了自我吗？
对啊，因为
你当时玩的是魔兽是吗？
最深度的是魔兽世界。
嗯，
你当时怎么觉得你自己丧失？
你玩到哪个状态了？就是在整个游戏世界里，你到达了一个什么程度？
就是天天那会儿上学嘛。但是感觉跟上班一样，天天晚上七点。
说一些游戏里的细节，我们都能听得懂，没关系。
那会儿是打熔火之心和黑翼之巢嘛，
嗯，
天天都在黑石塔7:30集合，然后组队杀副本。
需要多少人一块集合？
40人。
如果少一个人会怎么样？
少一个人那不要紧。如果你要少了55个人以上的话，就基本没戏了。
这整个一个团队是一个组织里的吗？是一个工会的吗？
对，是一个工会，但是有可能是人不够，再喊点别的工会的朋友之类的。
那这个工会里的有一些规章制度和一些管理制度是吗？
对，有 DKP 系统。
什么叫 DKP 系统？请你解释一下。
DKP 系统就是一个分装备的一个积分系统，就是你每次出勤打倒 boss 都会得到相应的分儿，然后用这些分儿来买装备。
嗯
嗯，有可能
社会制度，这简直
这是游戏里内嵌的一个积分系统，是
不是？是更
用人心算出来的，是吗？
不是，
你们这两个人对话特别像警察和那个毒贩在那儿戒毒所，那个
是借鉴了老外的一些分装备的经验，然后这个借鉴了国外的系统。
我觉得你说这套东西就感觉像一个虚拟的社会里面有一些等级，
对对对，
然后大家在这个社会里面要生存，
就是一社会制度。
对，我觉得他们网游的少年是不是都喜欢这样一个虚拟的社会，是吧？
对，这确实是有一些类似社会的这种性质。因为当时嘛，跟工会会长关系好的就有可能先得到这个装备。
西西，你
这就是一个社会制度。
你说这也是不是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一种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
确实是，不过也不能说完全一致，因为很多人在网络上，就是比如说像工会的会长，可能他的，我不是攻击某些人或怎么样，我只是说有可能他可能是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地位也好，然后人际关系也好，可能并不是他想象中或他预期当中想要达到的那个位置，然后他在游戏当中可能找到了他希望的那个位置，可能有可能就会
现实生活中可能是个悲催的一个碎催。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迷失自我还要深的这么一个境界，叫逃避自我。
对，
这是网游第二个阶段，
他们会在网络里面寻找另外一个自己，然后一个自己想象中的自己。当然我没有说这样可能一时的可能会很好，但是你如果迷失到里面的话，那你真正的自己在哪里？现实生活中的自己呢？
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可能叫迷失。
嗯，
有点沉重。
嗯，有点沉重。我们放一下舒缓的音乐来缓和一下这个气氛。
我现在一时不知所措，被心理医生说的。
你现在不是也不是很focus 在那个什么网游上面了吗？
对，我已经 AFK 了。
哎，你现在还玩吗？
早就不玩了。
我一点都不玩了，
嗯，
是吧？
你是怎么成功的走出来了呢？
我不是不玩游戏，我是不玩网络游戏。但是
咱们现在说到走出来有点早，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多说一说当时玩的时候的这个，
我觉得这个程度还不够，因为真是像以前我们做节目也跟西蒙说过，他的一些朋友网瘾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嗯，就是把自己的生理上已经毁到一定程度了。
你可以说说你，也说说你周围的人，就是比你的还严重的这些患者，
这个
症状，
对对，说，我最爱听这段了，快，
这太多了，这当时我是上学嘛，然后在。
嗯，
我是在廊坊那边大学城上的。
哎，我也是大学城。
啊，
你也大学城？
美国还有大学城呢，
兄弟。我在美国也叫廊坊大学城的地方上学。真的，美国加州廊坊大学城。真的。哎，咱俩是校友啊。
是吧？你哪学校的？
加州分校是吧？
我是
加州廊坊分校。
加州廊坊分校，加州廊坊网络学院。对。
就这么说吧，因为我一开始去那个学校嘛，因为我是
啊
北京人嘛、
啊、对，我知道你北京人，我是美国人
然后当时就是我们班一共40多个人，但是我只跟其中8个就是同宿舍的人
交流
比较紧密，因为我们是单独的一个宿舍楼，都是北京本地的人。
为什么要区分的这么明显？我觉得这就是现实当中一个人与人之间区隔的一
个
特、
这个特别不好，我觉得这样。
嗯，
是不好，但是当时我对外地人没有什么那个
排斥，
排外的，
对，
我排外啊。
除了美国人你都排，
我觉得美国人最了不起
了。那你还在这儿干什么、
嗯、我在这儿就是录节目啊
我操，
录节目，
偶像的
文化侵略
偶像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啊、然后说你那个都是北京人，然后呢
偶像不能见面真的，
然后
当时不是接触不是太多，然后正巧当时魔兽世界就开始了，然后开始公测嘛，然后后来我们班就把我们几个人都召集到一块儿，然后就同学之间啊召集到一块儿，说要在一个服务器
开了一班会，
对，要在一个服务器，
是你们班的政治任务是吧？
对，
练都在那儿玩儿、哦。那个服务叫阿克蒙德，
哦，是不是？
嗯，
好酷啊！
然后我们建立了一个工会，
哦，是不是？然后呢，弄事儿，
然后都是我们
跟外地人弄事儿，
对，把外地人扩翻。
但是这个网络游戏这个功不可没，让我们几个人融入到了这个班级，
然后你们的友情地久天长、
哦、
人家不是跟外地人那什么、
哦、我知道了，你说的是一个正面的一个例子，
把你召集过来了，
就本身你们因为宿舍的问题跟本班的人就是有区隔是吧？
因为我是玩过网游的，但是我知道网游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坏的，
对，所以我们特别希望你能够说一些特别它的正面的一个东西，
对，你说说吧。
对，
这个跟我那种为了合群其实是一样的，
对
对,
对，
你说说，
但是正因为玩这游戏然后跟同班同学就有了交流嘛，
有友情，
就觉得有一些人是、其实他看着没有，就是看着那么难接触，你知道吗？
哦，是不是？
看着没有西蒙那么凶。
通过一款游戏，就了解了这些人的人性。
就虽然我长得很凶，但其实我是跟你一样爱玩游戏的人。
对。然后当时就觉得认识这帮人还挺好的。
是吧？然后天天就一鬼混在一起，就
挺好的。
一宿宿在大学城的各种网吧里边。
不，都在宿舍里那会儿。
哦、在宿舍哦，你宿舍这么高级。
嗯，但是晚上过了11:30就断电。
但是我们都把闸挑开啊。
我们那是宿管，
美国那边
不一样，
美国不一样，
美国的学生比较
分布
歪楼了啊，歪楼了，变成那什么大学生活了。
对，
但是因此就有的宿舍就偷电，就从外边接电线，
对对，就接一根长电，
上厕所接一根接线板过来，八个接线板。
这个事儿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个事儿，
危险，就是大串联嘛。
然后说接了线，然后玩网游怎么玩？
然后把那个窗帘都给拉上，
对，
把被子，然后也得蒙在窗帘上。
晚上不睡觉，白天不上课，是吧？
对。
大学城不是坐那个电动车吗？叫美猴王。
对
对对，哎，美国也是也是这样的，美国也叫美猴王，一块钱上车1块钱。
美国叫 Monkey King，Monkey King
啊，对，
是跨期2块，
对对，
同期1块。
对，大学城2期就2块，
我是在2期。
说网游，说网游，大哥，说网游的，别盘道了。
行，然后晚上玩，拉上窗帘，然后呢？
然后那个晚上玩嘛，因为我们那个宿舍，他那个宿舍楼，他那个阳台是落地窗，就巨大，然后把那个宿舍那个被子整个都得蒙在那个。窗帘上，
把被子当窗帘给罩着，
要不外边能看到
啊。有宿管的阿姨检查是吧？
巡逻的
啊，
然后最后还是被检查，被查到了。
对，然后在大学时期玩的是还是魔兽是吧？
对，魔兽，
然后
魔兽为主。
讲一讲大学时候玩魔兽这经历啊，跟大家配合呀、啊，什么打关什么的。
等于你宿舍里所有的人几乎全班同学都在玩这个游戏、啊，
魔兽
基本上是对。
你说这魔兽多了不起啊，跟现在那个。
但是也有个别不玩的，我们
跟苹果一样
玩魔兽，好像很多人是从单机开始的，对吧？
对，是
一开始没玩网游，然后从单机开始，然后
那会儿3C 嘛，还没有 DOTA。
对啊，以前跟我玩单机那些人都是玩网游了，
那时候没有 DOTA。嗯，
然后就是基本上是 魔兽对战，要不就是 DOTA， 因为我玩那种游戏不灵，然后我也就不怎么碰了。
然后你主要是跟你们班的一些人在玩是吧？
你一般都点两下鼠标是吧？反应比较慢。
对，比较慢。我
别人点一下，
你
点两下。
你大学四年有你玩四年吗 ？University 吗？
没有，我是三年，不好意思，我学习比较次，我只是考上一个专科。
哎，美国专科也是三年，不是，我就说那个
有你玩四年
是
University，
有你玩三年了，你变成。
但是我不是玩三年，我基本上是玩了
六年。
你留级三年，
就是魔兽世界这游戏、啊。
你大三读了三年是吧？
我操！
哎呦逼！
你看这偶像怎么这样？
不是，然后你不是，你讲讲这样啊。你讲讲，就是你大学三年，
这是美国偶像，美国你看过美国偶像吗？那个
看过，
这是美国偶像啊，都这样。
洋葱新闻，你大学三年这个魔兽玩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境界？是什么？有没有任职什么？
不，你就说说你具体的情况，比如你的等级啊，你当时在工会里的位置。
那会儿是六十级嘛、
啊，
然后我身上那会儿拿到紫装比较多，那会儿还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紫装，因为紫装都得是靠四人副本才能取得。
哦，非常难是吧、
嗯？非常难。但是
什么职业呀？你是？
我是一个战士。
哪个族的战士？
好，
这个
我喜欢，
我特别骄傲。我是一个巨魔族的一个战士。
你是巨魔族的 MT 是吗？
我是副 T。
我以前玩的也是战士、
哦，
我就特别不喜欢玩别的角色的人，我觉得是爷们儿就得用战士。
嗯，就是当肉盾去扛嘛，
对
吧？
总得有妹妹什么的
呀、啊。我就喜欢战士，我跟你说吧。
嗯、
但是这个战士也是我玩的第一个战士，
因为美国人比较福利系嘛，
我就爱上了这个职业。
曾经我作为日本人攻击过美国人，现在我作为一个
日本人
单机玩家攻击我。
然后说到哪儿了？
说到
你
是六十级战士，
第一个战士
是巨魔。哦、
对，当然那会儿巨魔阵不被看好嘛，因为他的种族天赋什么的不如牛头或者是兽人或者是亡灵那个实用，那我那个基本上什么有用的天赋都就是种族天赋都没有。嗯，但是因为技术过硬
是吧，技术过硬军事过关，
对，
管理过硬，
所以你骄傲，你自豪是吗？
我骄傲，我自豪，被好多人改观了。
哦，就是说你就是
跟这个虚荣，看着吗？
其实他讲的这方面都是正面的，我觉得。
能说一说，说一说啊，西西啊，就是咱们嘉宾好久没说话了。
对对，
从他
嘉宾一直在分析你，
从他
细一个，
从他刚才讲到的这些东西里头，我觉得有两点啊。第一点就是玩网游可以
社会性，
让你这个社会性可以让你跟现实当中的人走得更近。
对。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的一些表面上看上去的一些别人对你的印象，有可能在你游戏里头被
改
观。你的游戏
成就感，
对，你游戏里的你的这个人物，虚拟的人物，在别人心里产生的变化，可能要影响到实际生活当中。
当然，你说的这些实际，你说从那个游戏影响到实际，首先，那你要影响的那些人也都是玩游戏的人，
对，就是自己的同类嘛。
对对对、
嗯，
自己同类也都是玩游戏的这样的人，然后可能会改观，然后但是改观了，可能你就是说是你的技术过硬，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但是我不觉得这个在单机游戏上或者是其他的游戏上面没有体现到，我觉得这并不是完全就是一个网络游戏优于单机游戏，或者说它区别于单机游戏的东西。他说改变了其他人对他的看法，或者是说他更好的融入到这个一个集体当中。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游戏或任何一个组织或任何玩一个喜好一个东西的话，也都可以有一个建立起一个社交网络，这个东西并不是建立在游戏里面的。
对对对，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迎合的只不过是你的某一个同类，
对，然后
不是真正的大众人群。
也不光是这个，我只是说比如说就算是同类，那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喜爱动漫的人，喜爱游戏的人，喜爱电子音乐的人，喜爱各种各样的人，他们也会有建立起自己一个社交网络，这并不是非要通过我要通过这个游戏这种形式，我要必须通过玩网络游戏这个形式来跟大家那个交朋友，或者说成为同类，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这很好的一个手段。
听听老师这逻辑，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有原因的。我替他说一句话、
啊，
这个是跟我们的大环境有关的，因为网游在中国的地位和它的这个普及性是其他的，像你刚才说的
无法所及的，
什么无法所及的，
对，
所以说它绝对是大众里边的大众。
对，
但是也不得不说，就像刚才你说患者。那很多人都玩游戏，但是我们都玩网络游戏，但是我们能称为真的网络游戏的患者， 并不是那么多的，不是所有人说啊，我玩网游我就一定是患者，那不是的。其实刚才、
就是、网瘾的患者，
对，包括你说他是患者这一点，我也不是非常赞同这一点，
没达到那个。
对，然后就比如说像你要真说他是网络成瘾，或者真说是他是网络游戏患者的话，那他肯定要有几个指标的，在心理学上面，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那我现在说几条，看你能不能达到吧。首先，
你说，
哎，好。
哦、这个是专业上的理论，
专业、
啊、
大家都听听。
我们这高端深度的节目、啊，
嗯 ，dialogue。
对你刚才玩，就比如说你在说你玩魔兽的时候、
嗯，
那你有没有说你在为了它而影响了你正常的生活的规律的时间？
有没有？
比如说你的吃饭时间、睡觉时间、上课时间、交友时间、任何工作时间，所有的这会不会影响到你的正常的？
我帮他回答有，肯定有，
确实
都有。就我这种谈不上有瘾的人都有过。嗯，
然后你会不会在上面连续的待过，每一天连续的待过超过6个小时以上？
会，
这有一条，
不是每一天，但是确实有，
离患者更近了。继续
来，还有一条是你离开网络的时候，或者说你离开那个网络游戏的时候，那你会不会有失落感，然后或者是牵挂感？
你每次只能回答是或者不是。
对，不要废话。
对， 对，
是，
这又是一条。还有一条，就是如果说你参加你玩这个游戏，然后你现在觉得说我实在是投入过高了，我应该给断开的时候，你断开的这段时间会不会感觉身体上的不适，
是
生理上的
不
适，或者比如说你可能会出现失眠，比如说你会在想游戏当中一些事情，或者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影响到神经衰弱或者失眠，类似于这种症状。
这个一开始是有，但是后来就没有了。
对，这个其实就是比如说任何成瘾，对，有过任何成瘾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包括吸烟、喝酒，或者说任何只要算是成瘾的，吸毒，当然这个比较严重，就任何成瘾的，你刚开始戒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反应，这个反应当中我们叫做戒断反应。
所以说这是网瘾啊。
对，你要戒的话，你要戒这个东西。
现在出现一个关键词啊，戒断反应。
对，戒就是戒烟戒酒这个戒，然后断就是
高端深度，高端深度
断掉那个断，戒断反应。然后刚才我说了那个，如果说你会出现一些生理上的不适，甚至说你会觉得生理上很难受，然后失眠，然后你就刚刚离开这个，刚刚戒掉这个尝试的戒的时候，如果你出现这个反应，那你其实基本就可以断定说你是一个瘾，因为你现在在戒，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瘾。
有没有？
有。
当然你应该算一个很非常成功的例子，因为你现在说你已经很久不玩了嘛。
那你认不认罪？
我服不服法？
我没罪。
本法庭宣判。游戏。啊，接着说。
嗯，还有啊，我现在虽然不玩了，但是我在十几级的时候玩魔兽的时候，在奥格瑞玛，我是部落这边的，就是。洛克塔，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吧？
不知道，觉得挺傻的。
波德后，
波德后知道，为了部落，
高端深度啊。
这个是波德后，是一个特别特别有名的这么一句话，
嗯嗯嗯，
就是在网络上盛行的。曾经有人为了这句话放弃了自己的女朋友，
嗯，
是不是啊？这还行。
有这么一个故事吗？说
对，
说那个你为什么要跟我分开？说怎么我对你这么好？
因为播个号是吗？
因为什么呢？
因为巫妖王开了。
说我要回到部落了是吗？
因为那会儿这个应该是个很著名的一个笑话了。那会儿是因为了嘲讽文化部。能说吗？
可以适可而止，
过去的事儿了，
就是，
现在已经认识到了。
因为萌化部和那个
和 BB 部，
对，
有时候大家都知道就行了，不要指名道姓了，就大概说一下就行了。
嗯，好吧。嗯，
然后呢？你说，
那你说，
要不然你回不去了，可能。
我说什么？
说的某某某某部为了讽刺某某部，
不是那个我在十几级的时候，然后在那个怒炎烈谷是部落的第一个副本，就是五人的那会儿，因为没有玩过合作类的嘛，我跟一个同学
对着说，
我跟一个。就从宿舍的一个同学那会儿找人打副本嘛，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打副本，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然后我们在奥格瑞玛里边喊人，然后喊了两个就不认识的玩家，然后后来我们一块儿下副本嘛，各种灭团，但是大家那会儿心态很好，就是大家都不抱怨那种。然后后来交谈，然后 我问他你住哪儿啊，他说住小西天儿。
这个盘道
不是
又是盘道的事儿。
对，
从游戏到现实生活中来了。
对，
嗯，
都是，然后我住西四嘛，很近，
嗯，
然后后来就经常一块出来吃饭，嗯，你知道吗，
就隔着几环，然后就出来约一面，
真是一环都不到，
嗯，然后呢，
然后到现在他也是我很好的哥们儿，
嗯，
但是我们都已经不玩游戏了，
你说通过这个
都从良了，
虚拟的东西你结识了真正的友情，
对，
他一直在试图用一些就是正面性的一个东西，对，
对，这是不可否认的，
嗯，
这是可以的，
但是也要承认你们那个友情最终还是建立在现实社会当中的。
对，
而且你既然说到
这儿了，现在已经超越了网络。
你说到这儿了，我可不可以反过来说，
嗯，
你知道网游这个东西害了多少姑娘？
哦，这我知道。
见网友这件事，你只是说的是正面的例子，但负面的例子呢，又有多少千千万？
我说说吧，这个当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叫同虚事件，这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你介绍介绍，
请介绍一下这个典故。
也就在某某服务器，我忘了啊。对，当时这个事儿非常有名，因为他的那个女主角的老公是女主角的老公爆料了一段，就是工会的副会长和其中一个女玩家的事儿。
有，
嗯，为了可能是为了
老公是吗？人家都结婚了。
嗯，这个我记不太清了，因为时间
差不多了，也
实在是太远了，反正肯定是一块住了，嗯，是那种。
对，这个我想起一个，我之前高中的时候在
打断人
打 CS， 我说一下行吗？
嗯，
旁边有一个男的就在那嚷嚷，就是通过耳机就是说，哎呀，老婆你快回去，老婆你快回去，我的真老婆要来了，我的真老婆要来了。
打 CS。不是一般都是局域网吗？
不是，旁边那哥们儿在玩网游呢，在玩魔兽。
他在那玩 CS，
对，我在玩 CS。
然
后我听见这个，我就看他，特逗那种。
嗯，当时那个女主角叫水灵还是
水曲柳啊？
名字就不用再说了，
失明了。
水曲灵了，
因为他们工会聚会嘛，然后后来那工会的高层就看上这女的了，然后后来。就是私下里他们就是发短信或者怎么着或聊 QQ， 然后就那什么了，那个会长叫童虚，
这个就别说了，
是一个矮人，叫童
是个矮人，
嗯，矮人，
这名字童虚这名字起得很矮人的感觉，
就是那个
北欧那种，
那
是个矮人，
就是这个事件就叫童虚事件嘛，童虚门那会儿，嗯，
就是这是一只是一个典型，其实这样的事情有太多了，对吧？破坏别人的家庭。
嗯，对，但是当时这是第一起魔兽就是里边的这种事儿，当时特别有名。
你们听没听过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中专的这样一个女孩，
嗯，
就是去见这个游戏里的网友，
嗯，
然后她怀孕了，
嗯，
然后有一次她在上厕所的时候，
嗯，
产下了一个婴孩。那个婴孩就是早产那种的，特别小，然后他当时就慌了，
嗯，
他就拿着这个孩子就扔到窗外了，
嗯，
然后这个女孩后来被人发现判了刑，
这样
的例子太可怕了，就是这个不仅仅是他损害了自己，而且是一个生命的问题。
那你既然说到这个，那你就不得不提劲舞团这一款游戏了。
对，我说的就是劲舞团这个游戏，
不是，他生了一孩子，
这是网游，这是已经发展到一个这个邪恶的一个极端了。
因为不可不否认，很多人是借着网络或者网络游戏，他们并不是说对网络游戏热爱，他们是借着网络游戏这个平台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些网络骗子，他们会在网游上面申请一些号，然后就是专门为了偷别人设备或骗别人设备的，
骗钱，
对，我被骗过，
骗钱骗女人。
啊，谈一下你当时是怎么被骗的。
我当时玩魔力宝贝，这是另一款游戏了，然后
对，和那个是那个世纪时代是兄弟游戏。
对，世纪时代之后我投入了魔力宝贝这一款游戏，
嗯，
但是当时没有钱嘛，没有魔，那叫魔币，那会儿都是叫魔币。
你就打算
你产生了邪恶的想法。
我是受害者，然后那会儿
你没有钱，但是你还受害了是吗？
我没有钱啊，但是我想有钱啊，
嗯，
然后我就买张魔力点卡，
啊，
当时30元，
嗯，
能换魔力币能换6万
啊，
然后
30块钱你当时没有，
我有啊，
有，然后
我有，我买了卡了。然后找了那个在那个市场那会儿叫银行、
啊、
银行门口那里边有一个银行，银行门口那儿比较繁华，算是一个繁华地段，然后就喊我用点卡换魔币。
哎，我觉得这种事儿不像你的性格啊。
然后
当时都很冲动嘛。
嗯，然后后来有一个78G的格斗间、
哦、是吗？
嗯，他叫什么我忘了，已经这是更早的事儿，
在游戏这个虚拟市场里边是吧？
对，然后当时因为他的等级已经很高了嘛，我就相信他了，他让我先给他点卡，然后后给他那个，他后给我钱嘛，然后结果我把点卡给了他以后，他就登出了，
然后再也找不到
了、
我觉得这种事儿真是不计其数，
太多了，我
不计其数。
我来说一个和你类似的事儿，你之前不是说在这个网络上的友情吗？
嗯，
我是也是当时玩一个游戏叫冒险岛，是这么一个二维的这个，
我玩过这个游戏，
纵向的这么一个游戏。然后当时也是有一个关系特别好，
叫横版过关。
对，我们两个从30级一直一起练到了70级。当时我是战士，他是一个什么什么冰雷法师。
我懂
啊、你懂是吧？
我懂的。
然后我关系特别好，然后我们俩经常换号玩，因为我这人比较实在嘛。然后我打出来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装备，叫什么来着？就是当时最牛的那个剑，特别帅，一个黑色的那一个巨剑，
嗯、
一个双手剑。然后那个。然后说我这好东西，来吧，你看看我这好东西。然后我就把号给他了，结果第二天他就消失了。我很信任这个人，而且我们已经一起玩了几个月了，我就没想到他因为这个东西，他真的换成人民币的话，他也就200-300块钱，他就会背叛我们之间在游戏里边产生的友情。我觉得游戏里面没有爱情也没有友情，我不相信爱情。
那我能不能说个正面的，就是我表姐的故事，通过网络游戏喜结良缘啊，现在建立五好家庭，生活非常美满。
你让嘉宾多说话、
嗯、
没有，我刚才在想这个问题，那包括他表姐，包括他在现实还有瘸子在现实生活当中
正面反面的、嗯、
对，他们两个当然说了那个故事是正面的，包括爱情包括友情，你说了那个可能是反面的，但你们这正面和反面的这个故事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他们都是通过在网络然后慢慢迁移到了现实社会当中，然后他们最终的这个不论是爱情还是友情，最终的一个确定其实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你那个其实你们也没有见过面，也没有仔细聊过，然后你们就是在网络上
见的。 我们在 QQ 上视频过呀、啊、聊天啊，
但其实你们从来没有在他们那个爱情和友情都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经历了一段时间，然后慢慢其实在，就包括他们那个是不以网络游戏为依托的，包括他们现在不玩游戏了一样还是朋友，然后两人不玩游戏可能还是已经结婚，也是还是有爱情的。这个就是应该是真正的感情，不是真的完全依托在网络游戏里面。他们是，
我说是在虚拟里边没有真正的感情，你必须把它转移到现实里，
对
对吧？
其实是这样子的，因为真正的那些感情不是以网络游戏为依托的。
你看这一点，这好有水准。
嗯，西西，那你要不然给我们说一说你在以前的学习或者什么过程当中你遇到的一些案例，他们的这个程度等等。
对，你也说说类似于我们这或者比我们还严重100倍的这种。
嗯，
确实有一些家长会很担心自己的孩子嘛，因为有些孩子他们就会也是那种网络游戏成瘾，因为也确实有很多像包括以前的有一些案例，当然这不是我们接触的，但是大家在社会新闻上也能看到，有一些孩子为了要买游戏网卡，然后为了要跟父母要钱，然后父母不给的话，甚至就拿刀捅自己的妈妈或者怎么样子，这些我们都能看到。然后有一些父母也特别担心自己的孩子可能会影响自己学业成绩，就会把他送来给我们，就是给我们这样比较专业的人，然后去检查或者说去干预，然后去预防这些事情。然后当然就
我插一句行吗？
嗯，
那个给你们调教孩子是就介绍给陶教授或者杨教授这种电击疗法的人，
没有。其实我个人，因为确实在国内呢有各种各样疗法，包括什么中药的、针灸的、电击的。当然，我个人比较不赞成这些疗法，因为我不觉得，因为我觉得这始终是一个心理的一个障碍。我不觉得说你通过生理的一些方法就能解决的。
这可能对生理也有损害。
对，
还有生理疗法呢。
其实包括电击、中药、针灸这些，全部都是生理的疗法。
电击那种。
嗯，继续。
其实这些东西并不能摆脱这个孩子对于这个网络或者对这个网络游戏的心理依赖， 它顶多其实他们的原理很简单，就是说通过这些电机让他让这个孩子迁移到网络上，就觉得每次他一上网络就联想到他被电击的痛苦。当然这个原理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不觉得这种方法好，这种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挺低级的一个方法，
对，
就是训练宠物的类似的。
对对，就完全就是不把人，其实我个人不赞成的，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要让他厌恶网络，其实有别的很多方法，你可以跟他说啊，你可以通过让他看一些反例，我不觉得通过这些生理的手段可以的，包括周围的人，我觉得很重要，你要。
对，
就
大环境，
对，不断的跟他说这个网络当中有不好的东西，甚至抨击他，就跟他说这个网游是不好的，你要跟他说网游会怎么样，你玩网游就是不对的，就是不好的，你让他通过这个对网游有不好的意见，而不要说通过那种生理的那些电击啊这些。
但他周围的都是玩网游的，
所以你要改变环境了。
对，你首先你这大环境是真的一定要改变。
你吸毒的人，你要是经常跟，即使你自己不吸了，你周围人还吸，你还是会在复吸的。
对。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为难点就难在这块。
对，就是
环
境无法改变，
环境太难改变了。
其实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好的方式推荐给大家，就是这个转移疗法。
啊，迁移，这个确实是有这么一个迁移疗法的，就是培养他们另外的兴趣。
玩主机游戏，
对，玩单机游戏
疗法可以，高端深度，
对。
然后听集合。
而且其实我觉得你们现在建立这样的网络挺好的，因为本身其实就像你们说，你们最先开始玩网游或者怎么样子，就是为了想融入一个集体嘛。建立起一个单机版游戏，或者是建立起一个其他的那种网这种社交网络，让他们也觉得有一个融入集体的感觉，让他们也能找到一些朋友，我觉得这样的感觉就很好。一样，他们达到了那些，
行，
对对，
我觉得我们这一期能造成很多人的深思。
其实单机游戏它毕竟在国内还是，或者甚至在国际上，它也不是说特别特别大众。
对对
对，但是我们集合的一个使命，有一个非常强的使命感，就是营造这么一个健康向上的
这
么一个
环境。对，你
来说一说，我能纠正一下吗？是主机游戏，不是单机游戏。
对，主机游戏，
主机游戏，对，
对，主机游戏现在也可以联机了。
我再报个料，我跟西蒙是因为《怪物猎人》认识的。
对，我们其实是一个，也是游戏网友。
其实这也是一个，
但是
网游。
但是我之前已经认识他的弟弟，这就是丧先生。
嗯，
是吗？丧先生也是吃网游这块的，是吗？
丧先生以前跟我一块玩魔兽，
是不是？
对，一块玩《魔力宝贝》。
因为你是要立志于这游戏这个事业嘛，你都得玩。
也不是，但是你说你告别网络之后，然后咱们现在也有集合这个大家庭，你是不是也感觉到其实也不亚于那种，
对，
那种存在感？
而且这种不累，
而且不会让你脱离现实，
就是，而且这种游戏就是拿得起放得下的这种。
对对对对对，
对，
不会影响正常生活。
对，像我打2K，每天睡觉之前搞一把，然后就睡觉，
玩完就完了。
对，
了解这个故事就像
过瘾，
就像一本书看完了一样。
对。对，
可能我了解这个结局了，我觉得很满意，我觉得这个过程很有趣。
这个就回到我们之前提到了好几点，就是这个游戏性的单机这个游戏，对不起啊，主机游戏的这个重要性上。
嗯，但其实你们这些魔兽粉丝一直在强调魔兽其实有很强的故事性，这个我们也同意。
对，
对不对？
每个副本就是一个故事
的
延续，
它的背景实在是太宏大了。
对，而且整个世界观包括故事的设定其实也挺好的，但是并不能说明。
对，因为它最吸引人的还是它这个社会性。
它还有一点，它网络游戏的就是这个游戏的寿命比主机游戏确实要长，
它是一个赚钱的手段，
盈利
太多了。
其实魔兽世界他们说能当一个单机游戏来玩，
那你看你怎么玩了。你可以是一名休闲玩家，天天上线钓钓鱼啊，什么不打副本，就采采药啊，挖挖矿啊，卖点钱当商人也可以是一种玩法。
嗯，
可能也有哈这样的人。
嗯，很多，我认识的就有很多。
啊，但是还是会被那些功名利禄所吸引。
对，其实玩网络游戏很大一不好就是这个功名利禄、虚荣心，最后确实最后就是在虚荣心在作怪。
我知道
为什么突然这么沉重。
对，话题突然过重，
陷入沉思。
刚才那个音乐也是沉重的鼓点儿。过重。
由沉重转为了哀伤。
那个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 像那刚才聊那么多，像那种短期有效的这种疗法，还是相等于是没有，是吧？
短期有效的，其实你要说短期有效，那电击，但是我不觉得它这个后续的效果并不很强。
比如说，
我觉得它对它有副作用。你说，
比如说我是一家长，我就知道我孩子他玩网游，高中玩了三年，但是高考前的两三个月，我想让他这两三个月就短期有效，就找一办法让他别玩了，怎么弄？
我觉得任何一个瘾都不是短期就可以戒掉的，除非你用任何强制手段，就像刚才提到的电击那种疗法。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如果说你只是为了追求短期的一个效果的话，可能有很多方法，但是这并不是我推荐的，因为我不觉得这是从根本上戒掉它。
你知道我妈以前高中就是用了一招特管用，就跟踪我。中午放学嘛，上午四五节课，中午放学就在门口等着我，然后中午在学校旁边给我租了一房子，然后就陪我睡午觉，然后下午跟着我去上课，晚上比如五六点晚自习完了又在学校门口接我。
可是那这样你就结束之后呢？高考结束之后，你妈不再跟踪你的时候，你还玩吗？
因为我上大学了，我可以洒脱了，我再接着玩了。但是我高中那次几个
月，加州冷风大学城，
对，我在美国
美国
大学，你知道的，很 happy 的啊，很 happy 啊，
给挡窗帘什么的，
对，什么第一堂课发避孕套什么的，
美猴王，
对，很。但是高中高考，美国也要高考，知道吗？
美国在，美国也高考，
美国高考也要认真对待的。
那个，我们刚好这几天是高考，是吧？
对，
说到这儿了，
刚结束，
今天刚结束。
对，有多少孩子今天晚上就开始刷夜了？
是。
所以我就说，这种都是短期的嘛，他不会。你包括很多孩子就是说啊，正好一个暑假了，高考结束了，那就更放纵了，甚至没日没夜的玩。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一个长期有效的方法。你家长付出了很多心力跟踪，或者强制就看着他，把他锁在家里面，断网、断电、断什么，这些都不是一个就是从心理上根本就解决问题的方法。我觉得刚才提到的两个方法就很好，一个就是厌恶疗法，就是让他对这个网络游戏从根本上认识他的不好，然后让他不喜欢，包括他周围的环境，要给他营造出网络游戏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迁移疗法，
对对，
就是让他，我觉得培养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健康的兴趣。
其实这两个疗法对这个当事人，就这个患者本身的要求是很高的，他得有很强的这个自制力和这个怎么说呢，他这个心理素质要很强。
但我觉得这是练出来的，他之所以有这个问题存在，他这方面肯定不会太强。
我觉得对，有的人可能是他还是用这个方法治不了，
但是我当然我没有说就完全靠他一个人努力，我觉得这一定需要他周围朋友，然后他父母，然后还有包括心理专家或者各种各样的人，或者甚至不去求医，然后就是真的是普通的朋友，我觉得这些都是，这些支持是很重要的。自己一个人的话，就像就普通的就是烟瘾，我们如果随便戒的话都不一定会戒掉，这确实需要你周围的人去监督你，随时跟你说。然后包括当然我觉得这个大环境的一个强制的一个措施也是很重要的。
你知道我当时是怎么就是没有进入这个网瘾这个环节吗？就是没有达到这个迷失自我这个境界。
但是你不是已经达到了几条了吗？
对，我已经达到几条为什么第三条我没达到呢？就是因为这个厌恶这个事儿，就是因为我尝试了几次这些网络的发生了一些这些不好的事情，比如丢账号啊，这个朋友背叛我呀，所以说我就对这个网游特别特别痛恨，特别特别厌恶。再加上那时候有很多这样的消息，有人什么那个就是出事了，这个被骗了这种，所以我当时就特别特别厌恶这个东西，
对这东西失望了，
对，对这个东西太失望了，
你一定要吃几次亏。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停一段，你回过来一想，其实都是浮云，没什么意思。
对对对
对，关键现在就是很多人比如看到那些消息，什么被骗了，然后女孩被骗了，然后设备被骗了，或者任何出了新闻，他们都会觉得啊，这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不会遇到的。很多人就有这种，对，就会有这种心理，他们会觉得
对对对
啊，这是个别的事情，我不会遇到的，我不会有这样的事情的，我很好，我不会有这种。
所以说像我这样的例子就是吃亏是福，吃点亏就是不会再发生这些危险了。
但别伤害太深了再回头，就跟那戒烟戒酒一样，有的你真查出酒精肝了，肺也有毛病了，你才开始戒烟戒酒，
那个时候就后悔了。
对啊，
这个时候就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人可能不是像你那样遇到很多就是被骗或者这种事情，很多人沉溺在那个行侠仗义啊、哥们义气啊、兄弟关系这里面，包括网络谈恋爱等等这种事情， 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不可自拔的一种情感。
其实因为他们没有牵引到现实生活中，他们就觉得他们这个感情就是依托在网络上的、
嗯、
如果我离开这个游戏，我的朋友也没了，我的爱情也没了，我什么都没了。其实不是的，你们现在也有正面例子，其实这个正面例子也可以很好的说明，我们可以把网络当中的感情移到生活现实生活当中，我脱离了这个网络游戏、
嗯、
我一样还存在这些东西。
你知道，其实我当时也见过这个网游里的老婆，
是吗？哎，讲
什么事儿？
这个
爆料了、
啊，爆料一下。然后呢，见面了有没有去？
然后见面了，因为我为什么刚才说这个？你首先对这个当事人或者这个所谓的患者或者是准患者要有很强的这个自制力和这个这个心理素质呢？因为我当时见到这个所谓的老婆，一定是有抱有幻想的。大家在网上视频啊、聊天啊什么的，不是视频过。然后那个一定有一些幻想，
是他的姐姐，或者是
嗨，结果一见上这姑娘，发现特别小，就是可能
幼齿
十五六那种，就当时就有一种罪恶感，我觉得
十五六好、啊，
长得怎么样？
那是你的妹子呀，
长得，但是我可以接受大的，但不能接受太
小的。那你什么时候见到十五六的？这个
我当时都二十了，
你见面的
你二十了玩冒险岛
啊？
二十玩冒险岛。
其实我是一个内心
小宅 Q 男，是吧？
不符的人，
不是你见面的当时肯定很尴尬呀。然后你怎么是圆的这个尴尬的情这个氛围啊？
然后我就是表现出和那个平时在网上完全
从平时在晚上
对不网和网上那个完全不一样的一面，就是他发现哎你在网上挺认真的说话什么挺含情脉脉那种，然后。原来你现实是一个这么搞笑的人，
嗯，
然后他对我的认识也特别不一样，
嗯，
然后说那咱们还是那个做朋友吧，我说
你拉他的手别玩网游了，
那这哎这不是应该是好的吗？
去儒家，
对
对对，这是一个好的事
儿。不是，我是你平时在网上不是什么斯文什么诺诺是吗？
不是斯文诺，就是比较严肃吧，在网上、
嗯、比较严肃，但他喜欢严肃的。我觉得生活中是一个风趣幽默的人很好，这是优点。为什么？
但是我不仅仅是风趣幽默了，我可能风趣幽默达不到，但是这种那个就是形象不佳吧，或者是
形象不佳的感觉。
你有跟我视频过了吗？
不是，就是那种
你有没有隐瞒过你的年龄？
不是说那个外观这个事儿，就是说一些习惯，感觉哎。怎么这样啊？这种大大咧咧那种、
啊，
当时就是故意表现出这样了吧？
对，我也故意了，但是其实我故意表现的也比较自然，
就是还是跟虚拟的感觉不一样嘛。
对对对，还是不一样，
心里面就会觉得有点怪怪的那种感觉，
就被小萝莉甩了，
对对对对，没有特别舒服，然后就哎呦，哎这，
然后事后烟抽一根，然后再见，
真的抽了一根烟，当时
是吧？
松了一口气，哎呦这，
哎。
拍照片，
拿牙刷剔剔牙，
拍照片了，一起拍照片了，
是那种的，
对，那种的，
你懂的那种，
嗨，不是，我不懂。
那咱们就接着说说你如何告别这个，
对对对，这个很关键，
嗯、
好吧。嗯，其实我、啊、告别网瘾一共有两次、
嗯，
一次是玩魔力宝贝，那会儿高考的时候、啊，那段期间就是高考之前，我那段时间基本不学习了，就是成天因为也没什么课了，就成天去网吧的那种，然后去玩魔力宝贝。但是高考一旦结束，我突回家了以后，因为那个假期很长，就突然放松了，可以随便玩了。但是那会儿我已经反而不想玩了，
为什么呀？
就不知道莫名其妙，
这得问问专家，这是一个什么心理？
不想玩了，就觉得很无聊，然后就于是就天天看看火影，那接触了另外一个
世界观，
对，进入了
忍者
二次元。
你说为什么这个会你经常长时间的把精力投入一个东西，但是当你真正放松下来又不想去，
你当时是怎么突然就感觉出
来？不知道，就是突然就不玩了，就觉得没劲。
你当时身体出现了什么感觉？
没什么感觉，就觉得上了以后也挺没劲，就是没无所事事那种。
上了以后还挺没劲，
就是上线呀，上线以后、
然后也就是说那上面有，我不是很了解这个游戏、嗯、比如说你那朋友然后或者是那些任务什么都不用完成了吗？
不找你吗？你那些哥们儿
那会儿
没有
魔兽
会需要你、啊、
没有副本这个概念，
没有工会魔力宝贝
有组织，但是不像魔兽这个这么成系统。
对，而且那会儿跟朋友联系都是发邮件，那会儿你知道吧，就跟
对、嗯、飞鸽传书似的那种东西。
对，
嗯，
然后挺累的，我觉得。
我记得那时候石器时代发信什么都是送宠物出去发送，
对，
我记得。
那个还有一点就是魔力宝贝和石器时代这种游戏都基本没有什么任务，就是只有。实际是转生，然后那魔力是转职，这个都是这些，所以等上线也没事干就不玩了。而且那需要练什么烧技能啊，这那的很费时间。
他这个游戏的这个游戏，
可能游戏性不行了。
不是，他这游戏长度这还没做好。
我那会儿
游戏
寿命，比如说那会儿我练了四个号呢，四个号每个号都到了七十多级了，已经。
所以你玩的没什么意思了吗？到头了吗？
对，就到头了。
嗯，
很多网络游戏之所以让你沉迷，就是因为它没头。
对，
那你后来这次结束了之后，
就是结束了之后，然后
又重新拾起了呢？
拾起了，就是因为《魔兽世界》这个游戏确实太好玩了，现在没有一款游戏，没有一款网络游戏能。敌得过这个魔兽世界的，这你不得不承认，它作为一个游戏来说，它确实是一款伟大的游戏。然后我之所以不玩，是因为压力吧，就是当时到了大二的下半学期，然后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嘛，因为上学的时候基本上什么都没学会，然后马上又要面临社会，就
这有你玩四年吗？
压力很大，然后觉得如果我要毕业了以后就是什么都不会，可能都无法养活自己，觉得特别自卑。
这就是一个人找到一个、
哦、
另外一个这个
价
值观，
他已经找到他自己的人生目标，
找到跟现实的这个边缘的这个点了，
回归自我。
然后于是我就不玩了，然后我买了好多书，就是关于我学习的书嘛，然后学也不上了，就跟那会儿已经没什么课了。大三不是基本上都是可以找地儿实习，然后去工作室了吗？然后我就基本上是跟学校开了，跟别的地儿开了一个实习证明，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家然后天天就看书，从早看到晚，
自学。
对，自学来着。
自学你的现在的职业那个软件
等等，职业的软件啊
，3D Max、AE 等等这些东西是吧？
这些东西，
你看你在网游里练级的那个执着，用到现实中。
所以说，这个网游其实说是反面，但是同时也是一个催化剂。反过来也是一个催化剂，
让他更好认识他，
对，更好认识到自己的这个跟现实之间的这个
对
脱离
啊。
那他头几年也是荒废的，这样说下来，
对
对对对对，是，
但是他是一种经历，我觉得
也是意识到这个兴趣不能作为毕生一个事业了。
说实话，我并不后悔这段经历，
就浪子回头金不换。
我觉得有几年玩游戏过得挺好的，
对，而且还能认识好多朋友，
时间也不长。
对，但是
最主要就是在他很及时的在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时间段回来了，这个很重要。
对，
我就想起你说的那个，你那朋友那猴子，他不是都那样了吗？
对，那个、
然后
再给说一遍，
然后最后就变成了网吧的网管。他可能内心的，志向可能是当一个医生，当一个律师，但是
美国
他就是因为被毒害太深了，最后只能当个网管了，可能。他回忆自己也是、
他当时其实也希望能，他当时的想法是我能留在网吧里，网吧能让我一直待着就很开心了，
是吗？
对，
这种已经重度患者了，
这是很重度的，
完全离不开网
络，一直玩就行。
他当时就是人都已经不成人样，就瘦的不行了，然后头发就全是油，根本不洗澡，可能一个月都不回家，然后就全是泡面，你知道吗？然后就靠在墙上，
就
电脑显示器都蓝屏了，然后自己就在那睡。就是这种
坐着睡，
对，就坐着窝在那儿，然后就睡。
这真的是非常严重的，
对，
太严重了。
因为这真的是影响，不光是影响他现实生活中，他的现实生活，他的身体也会影响。
对，很影响，
很
瘦。
这跟毒瘾的那些患者有什么区别？外观都差不多了。
对
对，网瘾 严重了也有猝死，猝死的很势力很多的在网吧，
嗯，
太劳累了哈，
嗯，
心理衰竭了，
二十小时以上一天，
嗯，
我操，
而且有很多游戏需要你专注力很高。
嗯，
就
劲舞团，
那个是神经病玩的。
劲舞
团，
对，
你在那表演，大家看不到，
对，
嗯
嗯，隐藏，用心去感受。
那种人是反正他是觉得生活就是那样了，他不会觉得自己要怎么样。
他不觉得，他觉得这样自己很开心，
是吗？
嗯。
不会就是像我们一样，
所以说这种人就是得有什么东西把他这个节奏打乱，比如这网吧突然关门了，
嗯，
突然被查了，
有两天玩不着了，
哎，
这时候就回到现实了，这得说一下
，因为那北京经历一次非典，那回很严重，
很多人都断了，
对，
嗯，
基本上都连门都不出了，更甭提去网吧了，
对，
也有一部分人就
也拯救了很多
人了，
对
对。
灵魂升华吧，
悲壮。
眼含着泪水，告别罪恶的过去。
有没有啊？
阿们。
这个音乐配的特别好啊。
这是什么类的音乐？天堂
魔兽
天堂
魔兽世界
啊，
嗯
哦，这么辉煌，
哇，还是你最敏感，啊，
就是好像是暴风城刚一进
哟，
哎呦，
可以啊，
还
我作为部落我写过暴风城，
还是念念不忘，
也有辉煌的过去啊，
这是一个经历嘛，
嗯，对，是
一个经历，一段有趣的经历，
嗯，你没点耳机的你怎么听见呢？
有的人他反正玩着玩着他就
用心去感受，
觉得突然有一天就像你这样似的，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就是哎呀不行了，不能玩了，再玩下去要完蛋，然后突然他的一个视野啊视角啊，他就改到他的兴趣放到别的方向了，比如说要，啊，事业啊，要去学习啊，
火影忍者呀，
对，反正不然怎么着吧，他觉得就不妙了。
哎，你说火影还没出完呢，操，太他妈慢了，
火影我已经根本不看了，就到150集。
你看你的兴趣又转没了，你就觉得你又要学习，又要比如说，
因为他后边那会儿实在是太烂了，都是原创剧情，我实在等不及了。
但是这种片子，你只是看，你只是体验他的故事，
他有段落的，
对，你也不用去往里砸那么多的钱啊，去跟。
但是那个时间也是很多的，
熬夜看连着几集。
你比如说他，你像《海贼王》现在都出到400多集了，
嗯。但是网瘾，我们说的不同的一点，它不光是时间上的问题。可能更多的是你心理上啊，金钱上啊，对吧？
感情上，
嗯，
为了部落
，for the horse 是吧？
嗯，对不起，为了部落，
嗯。
这期可以算是跌宕起伏是吧，随着这个魔兽的音乐，
嗯，
然后其实我们做这期节目呢也不是说为了攻击或者是揭露这个网友的这些，
嗯，
不是，嘿，
网游
的这些弊端吧，因为毕竟是存在这么多这些现实的这些诟病，对吧，
我们与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经历，
对，
我相信很多就是包括我们朋友单机的还有主机的玩家也同样经历过这个时期，
对，大家都有，
嗯，
是男孩可能都多数经历过，
都冲动过是吧，
对对对，
都懵懂过，
对，毕竟是新鲜事物，年轻人都喜欢去尝试，
网游的风潮强势来袭啊，之前那几年，
但是你不可否认，
嗯，
很多人在一块玩比自己玩要有意思，
对
对对，
最后我也要提，当然我们虽然说网络成瘾也不要大家都认为自己就是患者或自己就有病，其实这不是的，我刚才说了，很多人玩网游的并不一定就是患病，
你一定要记住，
不要恐惧，
对，
记住专家说的那几点，你要是
吧，
对，
你要是符合了，
如果你千万不要达到那四条，你就稍微有一条的时候，你就开始警惕了啊，我可能要往那个方向发展了，我们就开始要及时把自己往回拉了。
嗯，
我们就是利用这个话题，这期节目告诉我们集合这个的一个宗旨，一个就是高端深度寓教于对集合竖了一根中指，上面写着
集合对黄赌毒竖起一颗中指，
高端深度健康励志啊，玩游戏。
主要说那个我们集合网呢和这个加丢这个广播呢，我们一直是健康的、积极的、阳光的，
对，
这样维护一个良好的这样一个游戏氛围。
记住这根中指。
对，那么不论玩什么啊，都不要太过沉迷。
嗯、对，
其实包括玩主机游戏也一样。那么很多年轻的玩家可能是中学生啊，或者就是比你小孩子自制力可能低一点，但是也会影响自己的学习。
动物都有自制力呢，你人还没个自制力。
赖聪小时候还偷过游戏呢，这不也是？
对，我也后来也是改邪归正。
但谁年轻的时候没有那么冲动过一把呢？但是我们要及时回来就行了。
对
对，
只要大家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
地点，
然后明白了好多事情，就像我们
不要沉迷，
就像瘸子一样
浪子回头。
对，在合适的时间里，你知道了自己在现实当中的位置就好。所以兴趣不能够，就是可以有兴趣，但是这不要让兴趣成为拖累你的这个
对
生活的一个
前进的脚步。
不要拖累生活，一定要健康，
不能被你这些欲望控制。
就什么都有得有个度，
对，
这个度很重要。
度，
对
，you do I do。白天不要玩网游，晚上不要用右手，不要老用。
我是左撇子。
嗯，对，一定要健康啊。
嗯，那我们专家是不是
对
总结总结来给我们？我们就结束了这期。
对，
老师，深度深度，
老师多说一些，往深了说啊。
这个我也就不往深了，我只要祝福大家，就希望大家无论是玩主机游戏的还是玩网游游戏的，我们都不要沉迷，然后希望大家不要来找我，不要有找到我的这一天，因为找到我不就证明你们自己患病了吗？
嗯、
对吧？
嗯，
好，
相信你们，相信你们自己。
好，
谢谢来自香港的老师。
嗯，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作为一名
患者，
大病初愈的，
我祝愿大家有网友的，大家都能找回自己。
有什么？
走出
有网友的都能找回
网瘾，
网瘾
啊，
网瘾。
好吧，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那么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加六的节目，请登录www.g-cores.com。 如果你想收听我们的订阅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在 iTunes Store 里面查找集合网或者糖蒜广播来订阅。如果你想支持我们，可以去对你说
去糖蒜广播的官方
商店、
淘宝商店，
对，去购买我们的主题 T 恤。那么你也可以在腾讯微博和新浪微博关注我们的微博。嗯，好，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
下
拜拜，
下期再见。谢谢西西，
一定要戒掉啊！
谢谢西西老师，
谢谢西西，谢谢西西果冻爽。
谢谢大家听我说。
嗯，拜拜，
拜
拜，
拜
拜，戒掉你的右手啊！